在情海路上载夫载沉的男男女女们，现在提供你们一盏明灯。欧米 Dating App 专为寻找真爱、想脱离单身的男女存在。欧米设有高标准的用户审核机制，专门过滤掉资讯不真实、发讯息约炮这种脱单诚意不足的用户，因此累积了许多全台最有诚意脱单、同时具备优质条件的基优股族群。这个真诚交友的最佳脱单社群，就等你点击欧米下载连结，或在 App Store、Google Play 商店搜寻 OMI， 下载后就可以找到这款主打脱单的交友软体，开始专属你的脱单旅程。快点一起和欧米脱单吧！嗨，马克信箱是一个阅读和回复听众信件的节目，我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一些自己与启发。如果要跟上最新一集的进度，欢迎到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姨姨，
姨姨，
姨姨，
我是马克叔叔。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成人版的童话世界咯，在这边有欢笑，有泪水，有性爱，还有美食啊，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信都逗得我们很开心哟。
是是是是是，这今天的第一封为什么？上个礼拜是太多性爱了，太多。
那这个礼拜希望是很多钱喽，我们就是又信又钱的一个节目。因为一开始我打开，天哪，天助我也！
怎么知道你要去香港？
我收到了港币20元，好棒哦！这个信非常非常长，它叫做芋头冰。嗯，马克、玛丽，你们好。前几天我从菲律宾回来了。为什么是在香港寄呢？因为这是在机场买的，没办法。这次去菲律宾并不是玩，我是参加考察团，因为我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青年使者计划，这是他们办的 field trip。
field trip， 校外教学。
哦，校外教学哦。嗯，对了，如果有在香港的初中到18岁以下的青年，我十分推荐哦。我们去了5天，但考察只有3天。我们第一天去了比较贫穷的幼儿园跟日间看顾中心，当然都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帮助的。嗯，菲律宾呢大多是用母语上学吗？所以英文其实并不好沟通，但是孩子们真的都很可爱，你慢慢的跟他们聊天啊，他们都会真诚的对待你，大大眼睛看着你，真的很萌。虽然说呢他们的环境并不太好，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其实比起香港的小朋友自尊心太高，不太理人的性格，他们好像才是真的孩子们该有的天真表情。那去完日间看顾中心呢，你就可以了解有没有政府支持的机构，其实差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像第二天我们去了疫苗中心，就非常简陋，没有冷气，房间又很少，然后一个医生两三个护士，每天他们要对几百个接种疫苗的幼童，然后你要想那个环境热到爆炸，可是呢其实每个家长都很知足，抱着他们的小朋友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待，完全没有怨言。因为呢你如果要去医院接种的话，真的是他们负荷不了，所以有免费的，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们还有去了青年村，青年村呢是给未满18岁，但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啊，让他们成为街童或者是特殊行业的人。可是在青年村呢，他们不可以去到外面，只能活在青年村里面。去之前呢，其实我们有点害怕，因为毕竟是有犯法或是我们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那一群人，但其实真的了解之后，其实我们都一样啊，媒体跟社会太可怕了，好像都会给我们戴上一些有色的眼镜跟偏见，对他们贴标签。但其实了解他们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一样，只是我们成长时经历了不一样的事情而已。当然是他们有改变了，也有经历过好的正确的修正，有改变他们的内心，让他们也可以再次相信世界。我认为菲律宾很不同的是，他们的青年村建在村子里，十分接近正常人生活的圈子，也不是像香港会把人隔离到很远很远，好像你们有得什么病一样。这让我们反思，是不是我们常常都有一些自己的多余的想象、多余的有色眼镜呢？说到这边，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无国际，因为我们跟青年村的孩子靠一首 K-pop 的歌曲打开了话题等等之类的。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去了儿童博物馆，然后下午去 HIV 中心认识了一群 LGBT 的孩子们、oh, 是一个超凡的经历，
超凡，
对，他说超凡经历，
哦、oh, oh, ，超级不凡啦、
啊，哦、oh, ，对对，不是很烦那样子，
对对对。
在香港呢，我们很少上健康教育课，就算上了，就是你知道、啊、学校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去教，
嗯，
可是在菲律宾其实很开放，我们上了很多关于比如说 HIV 的知识啊，也教导你如何正确的使用保险套，
嗯，
而且他们是拿真的保险套还有假的男性生殖器来做示范，
刚吓我一跳，我想说拿真的男性阳具，
真的保险套，假的男性阳具，
我想说哇，那真的是有点超凡。
虽然说呢，在台上是做的伙伴，其实你看得出他们做的很尴尬，可是你知道，比起香港，香港连说都不说，嗯、聊都不聊、
嗯，
而且到做错了才说，那我们要去补救、嗯、等等之类的。他们觉得那个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是的，
这一次旅途呢，让我学到的真的是血之不尽，因为很多事情原来人家说读万卷书不
如
走
万里路，
没有错，出去看看真的比在家读书读死书来得好。我出发之前呢，也有很多人说你干嘛去参加，有点浪费时间、欸
哦、
但其实那真的是非常值得，那种真切的感觉你自己出去了你才能体会。本来呢这一次我还想要一直试马克推荐的棉条，但我都没有去买、
哦、
但是在旅程的第二天，也就是我18岁生日当天，我的生理期来了，但因为没有人有棉棉，所以有人给我棉条、
哦、
所以我旅途中18岁成人礼就是第一次使用棉条，
真
是太完美了。好的，谢谢你的来信，芋头冰。
我这边也接到了一封来信，他洋洋洒洒写了八面的信纸，
好夸张啊！
其实主要在讲的就是他跟他一位在高中时期就相遇的异性友人的故事。
嗯，
那这个女生呢，从高一就跟他同班，是外表就很平易近人又活泼可爱类型的女生。写信的人呢，他说是工作两年迈向第三年的小菜鸟，可以叫我五花 boy。
嗯，
五花 boy 说自己是满脸青春痘的肥宅。刚认识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外表跟个性就对他有好感，可是我从来没有实际的行动。那后来呢，是因为课业跟学校的活动，我们就借由即时通聊天就越来越熟。在这他们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这九年十年当中，他们呢，就算现在社群软体有新的社群软体，就是有 Facebook 啊，然后会有生日提醒啊，我们现在祝人家生日快乐，好像也都是就在这些新的平台上面祝。
嗯、
可是他们还维持了一个默契，就是我们都还是会花钱传简讯，祝你生日快乐、
嗯。
他觉得这九年来都有做这件事情，从未间断，这一定 means something，、
嗯、
这代表了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没有高潮迭起的男欢女爱。也不算是超级纯的友谊关系。其实我整篇看完，我是觉得你们是超级纯的友谊关系啦。你可能不觉得
那么纯，
对你，因为你心里面你可能还是喜欢他，可是他对你的方式
就是纯友谊，
应该是没有多想这样子。好，然后他说高中的时候是热络熟悉的最高峰，那之后呢，这个到了不同县市上大学，可是到大三呢，因为他有发生一些事情，跟朋友闹得不愉快。然后专题制作让他变得很失落，一时之间呢变得很孤苦无依，然后很多很多的负能量。但那个时候呢，都是因为这一位女生，就是会关心他，然后陪伴他，然后陪伴他度过最低潮的时期这样子。然后呢，他又说他自己从小呢是父母离异，还有两个小我两岁的弟弟。那他觉得自己比同龄的同学来得早熟，然后外表呢。不太平易近人这样子，等于说他觉得自己的个性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在身上，然后有情绪也都会压抑下来，只有这一位女生知道我最低潮最真实的样子，他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我的心灵知己。后来呢，好，开始到社会上工作了，那每天呢都只有自己一个人，除了固定跟家人会电话聊天，然后偶尔会跟之前在台北的同学聚餐。可是呢，他有一天突然就是跟这个女生讲起了，他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一点点失衡了。
嗯，
他觉得五花 boy 对女生的付出比较多，或者把
哎呦开始计较喽，
把这个友情看得比较重。然后这个女生，他觉得这个女生呢，好像就是若有似无的，就有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就。讲一下，就问一下，然后问这些也都是，就是说哦，最近好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他觉得这些问的有点 有点敷衍，然后就没有什么诚意的感觉。嗯，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九年的生日简讯，
他没传了，
没不是有传，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前一年的内容。换句话说，
那生日快乐还要多打什么？
哎、欸，对啊，嗯，所以就是看信看下来以后，会觉得他心目中的觉得朋友的概念，可能是很大、很高大上的、嗯，可是这个女生可能没有达到她所心目中的期待，
因为你
觉
得她很进入你的内心，所以好像势必要当一个
对。然后这个她有把她自己的想法跟那个女生讲，可是这个女生有说很抱歉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的沉重、你的改变我有看到哦，但可能我很习惯我自己这样，对我来说，朋友就是我想到谁就去联络谁。那其他人也会说我总是忽冷忽热，我也不否认啦，但是我很重视朋友。嗯，就是一个蛮官方的回答，这个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就好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啊。嗯，对，好，所以呢，他就觉得算了，如果你是这样对我的话，我
不
要你这个朋友了。
天哪，
好极端哦。他说我不要了，今年的生日简讯我就表明了这个不平等的关系，还有我觉得这个简讯哦，逐渐空虚了，我表示很遗憾，我觉得没有需要再继续下去啊、我也下了准备，就是这个多年好友我不要了。好、哦，虽然失去这样的一位可以让我谈心的对象，对我来说非常的难受，但是呢，加上当时我发生了一些个人因素，同一个时间点一口气爆炸，我就把我所有的社群通讯账号全部都删掉重办，然后我想要把我跟以前的人事物切割干净。嗯。我看了不少相关的书，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活动，也接触了更多没有尝试过的事情，那转移心情也更充实自己。好，在这边呢，就是如果我的信 ending 下在这边，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收尾。
哈，我以为是一个很哀伤的收尾，结果是个不错的收尾。
因为最后等于是他切割完了过去以后，
他整
段
一个新的人生，对，
他努力的充实自己嘛、嗯、然后他自己的确是一个很边缘的人，然后也没有人可以讲话、嗯、但他现在则是他进入到他最后说我进入到一个无我境界、
哎、
一个新的境界的旧集体边缘人、
嗯、
旧集体。可是就在某一天，我在新的 Facebook 账号，我收到这个女生的讯息通知，她就跟过去一样久久的联络一次的起手式，说说自己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个我们之前的谈话啊，生日简讯啊，说删掉社群账号等等，我发生这些事情，好像我下的那些决心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心中虽然恼火，但却静静的看着他说他的事。我心想着自己把那些低潮难过的事情告诉他，依赖有人可以分享自己心声的自己，感到好天真，好傻，好天真。最后他就约了一个饭局，我沉默了一会，就说。要吃饭，你就去找别人吧。哼，就删了所有的历史讯息，关掉视窗，从此再也不跟他联络。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果，我在无数失眠夜里面都曾经想过，当下没有太大的情绪。现在写信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会情绪崩溃或是很激动，可是没有，只是觉得手很酸。嘿，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写这封信到底要表达什么。还是要寻求任何心理咨询的回应。我其实应该只是想要好好整理这九年与这位异性好友的心路历程。也许只是我过度放大他的重要性，他一直以来对我就只是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态度，把我当成一个普通朋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马克信箱，如果有的话，我想说谢谢你那些年在我低潮的时候陪我谈心，陪我传了九年的付费简讯。我很遗憾没有到第十年，但是我已经不想要在心情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时候，又因为你的一时兴起，心血来潮的来讯又再次有了变化。谢谢马克信箱，给了像我这样没有人可以说话的边缘人，有一个可以整理心情、抒发情绪的平台。最后，如果是在10月4号之前念到的话，麻烦可以请你们帮我对那位小姐说一声生日快乐。
那位小姐也太生疏了吧。
唉，真的是很极端跟想很多耶、欸、然后我觉得、在收听马克信箱 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马克信箱 接到这么多的故事，然后虽然我们没有影像，可是我觉得蛮好听的啊，我自己真的觉得蛮好听、嗯。然后不是老王卖瓜，是如果今天我不认识这个频道的话，然后
我听也是觉得，
对对，我可以开着，然后陪我做运动啊、开车啊、做家事啊等等等等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就是他没有这么多人知道，也没有这么多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嗯，
我自己觉得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
嗯，
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说，欸，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然后我就可以开来跟你听。可是马克信箱常常会是一个很有一点私密的，就是你不知道我放了这个以后，
对方的感觉，
别人会不会喜欢？
嗯，
对。然后常常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这个，就是因为是我很孤单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嗯、
那今天我如果跟朋友们在同欢，不管在车上还是在干嘛，就是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嗯，我们有其他事情，我们共同事情可以做，
嗯，
就不需要马克信箱。
嗯，
所以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是我觉得真的是写信来的人或者在听的人，可能当下都是相较之下是蛮
孤单的吗？
蛮孤单的，或蛮孤寂的人、嗯。包括我之前做那个泽泽的募资，然后或是我之前每次做我的 YouTube 影片，
嗯，
然后我看到分享的人，
嗯，
分享了以后呢，如果你没有锁的话，我就会看到
你
的账号嘛，跟你的分享、嗯。常常分享了以后呢，按赞的人可能都是没有。
那你有看他其他的文章吗？
或是一个两个，当然我就会看他其他文章，就是一个两个或是没有、嗯。然后就是我看到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就是在脸书上追踪我的人或是我的好友，也都跟我一样，
就是你吸引到一群，
对，也都跟我一样是很孤僻跟没有朋友的人这样子。嗯、对啊，然后
但是你有太太。
哦，对啦，我有，感恩感恩感恩，卡提亚，谢谢你。对，
剧情直转急下巴，刚刚是不是觉得眼睛噙着泪，现在又觉得把我的眼泪还给我呢？
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说，为什么会这么的孤僻，常常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你怀有一些不
恨意，
对，你怀有一些不平衡，然后、嗯、你的内心有很多愤怒，然后这些愤怒有些的表现是比如说自视甚高，
嗯，
或是会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可是这些棱角就是让你没有
办法跟人拥抱的原因，
对，然后也会让你就是你一方面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孤寂就孤寂，我曲高和寡就和寡，但其实人是一个社交的动物，内在还是有某一个部分是渴望连结的、
嗯、
对啊，可是那个东西你如果不化解掉的话，
你就是没有办法，
对，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谢谢宇宙再度赐予我港币10元。
哇哦，哇，去香港之前狂收港币啊！
谢谢。我是在香港生活工作的马鞍山陈武，想跟你分享我们在工作时遇到浪猫阿喵的故事。2年前呢，我的工作因为户外工作需要一些器具设备，那就有一个仓库会让我们放东西。雨天的时候呢，也是我跟同事休息打屁吃零食的地方。过一阵子呢，我们发现有一只浪猫常常在仓库出现，就想说，那我们来喂它好了。一开始呢，先拿家里猫咪的粮食给它吃。那每天呢，拿粮给它的时候，它都会喵喵叫。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喵, 喵。
你怎么会唱这个啊？
累积音乐能量。
累积音乐能量。
让我们欢迎导师啊！一边在你面前奔跑啊，很可爱。啊，为了越狱之后，让浪猫戒心十分的重，简直就接近不了10步以内。我们发现它不只是只猫，它还是只母猫。
哦，
不只是只母猫，
还是一只波斯猫。哒哒
哒哒哒，它是一只怀孕的猫、
哦。
原本想诱捕它做铁拿，只能放弃了。
为了你刚刚那句什么，完全听不懂。
为了诱捕它做铁拿，
为了诱捕它做
铁拿。
是什么、啊、
英文都不懂啊？
提拉哦，
不是，三个英文单字，简单的、啊。喵咪流浪猫，你连想不到？提拉，
这什么啦？
怎么想不到呢？诱捕猫咪要做什么？耳朵上剪个角嘛？提拉，
我还是不知道哎、欸。对，有现在已经讲了5次，有听出来，在下面加一可以吗？
下面都留言啦，都听得出来了，写点什么？提拉，
提拉
，T N R，
哦 ，T N R。 TNR
假
什么东西呀、啊？
人家放弃啊啊！因为啊，后来想想，喂了一阵子，担心不行啊，他那边吃吃喵喵叫啊，把猫咪都生在这了，这公司发现的话，骂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没有提供食物继续给阿喵了。过了一年左右，发现公司其他地方阿喵又出现了。
哎呦，
我就想说阿喵又在这休息睡觉，那我又再喂他一下好了，喂他让他跟我亲近一点，我要来做做看。TNR。很糟的是啊，没想到数日后发现他带了三只 baby 呀、啊，原来他是带了三个小孩在这边生活，而且还没断奶呢、嗯。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再等一等好啦。
把三个小孩全部抓来做 TNR。
日子一天过去，到了八月，哎，发现放粮食给母猫的碗之后，阿喵吃了两口就让给他的宝宝吃，自己退到一旁观看。跟家人同事讨论之后，发现先前的困难还是存在嘛。你诱捕也因为母猫小猫的问题太难了哦。他想说让小猫逼走，看小猫能不能懂得自己讨生活。
嗯，
然后先把猫抓起来。
干嘛逼走人家？你干嘛拆散人家家庭啊？
他这些重点就是要抓母猫起来做 TNR。
嗯。
那时候小猫太小，不能做。
小猫还不行，对，还没有发育成熟。
好吧，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顺利。猫咪的数量的确减少了，原本是一大三小，但现在变成一大两小。但是两只小猫猫就是在仓库里面待了下来。那至今我还是不停的在喂它们，还没想到理想的解决方式。
嗯，
有点麻烦。你就继续养它，你就去喂它，总是有一天会炖比较轻吧。清了之后就小猫也大了，三只一起抓起来，
天啊！这封信来自于伊隆斯坦，谢谢马克信箱。3年前呢，我出国。
伊隆斯坦是什么名字啊？这跟那个宾士浩介有什么两样？
3年前呢，出国自助之后，回台湾我就戒掉电视了，因为我发现看台湾的电视会变笨。自助的时间呢，我自己跟自己对话。有了这样一段自由的时间，真幸运。但是没有电视看又很无聊，我就转看 YouTube。从看 YouTube 还不是一样会变笨？你在说
什么？而且那个可能更可怕哦。
如果看错频道的话，
对呀、啊。
看美妆，看开箱，然后到你们的马克信箱。你们陪伴我上夜班的时期，那因为我的作息跟别人不一样，我快要寂寞死了、啊。我是一个呢会以说话来抒发烦躁心情的人。为了把烦恼说得有趣，就尽量不要把负能量传给我的朋友，所以我就发现学你们说话的方式是个好方法哦。
我跟你说，你这个要小心哦，因为你模仿成习惯之后，你听到外国人的口音，你就会想模仿，那通常都是一种很不敬的姿态这样子。
他的上一封信呢，其实在烦恼工作上面的事情，工作不开心的时候写的，不知道有没有被念出来。那这件事情呢，目前还没有结果。他的朋友呢，还有一些学长姐呢，其实也有给他一些意见。那我很幸运，身边有一些不同身份的朋友，而且大家呢都很有耐心的听我说。我一直单身，有时候呢会想说，要是有了男友，他应该会觉得我很烦，因为我是那种唯恐天下不知的人。我知道很烦啦，我有试着跟自己沟通啦，不可以这样打扰别人的生活啦。所以只有在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做的时候，才一直找朋友来求解。马克、玛丽，你们怎么看呢？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自己很烦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自觉。那其实、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不了解、也没有必要一直跟别人讲，因为、那就是别人啊。好。最后呢，伊隆斯坦，希望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请问广播女神，你开心什么？你在笑什么？你不要偷拍我的证件照！
我没有偷拍，是刚刚我的那个 IG 的那个，就有人说你的那证件照很可爱。
屁啦，刚才不是这样说。
可是你照证件照之前，不就是说到你一个满意的样子去照吗？
不是，我可以先给你看我原本照是什么。
你这个证件照是进机器快照，还是去真的照相馆照的？
当然是机器快照啊！现在不是要都办签证吗？我要去越南啊。
嗯，
好啊，然后我就办了，这是我原本照的。
你没有露眉毛啊，不行啊。
对，他就这样讲。
对啊，这个连我都可以跟你说。
哈，然后我就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每次去照机器快照都很浪费钱，就一次就100-200这样子、然后你照了6张以后，那、其他都不能用。
嗯，
对啊，然后我就照完以后没有露眉毛，然后那个承办人员就跟我说
不能过哦。
然后我就
所以你是带着怒气去补拍那一组？
我本来就很不开心，就是我要特别去照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给我过。
嗯，
然后这已经是我 第三次，因为我原本拿的那个是我的头比较小，好像比如身份证照片的那种，它不是护照那种。
嗯，
所以我已经是被退第二次了。然后我想，我真的很烦，然后我就说好，所以要全部要看到眉毛是不是？要看到眉毛是不是？我就这样照啊。怎么样？看到眉毛？
为什么要跟自己生气、啊？
是不是？
哦，所以，可是这张你还是有露出微笑哎、
欸啊。
你还是有带一些。
不然我应该这样。这样我发给我签证，
这样可能也不会发给你。
对啊，面露凶光。
哦，原来故事来龙去脉是这样，那我们明白了，你早点说嘛。
嗯。
哎，这边有两张明信片是一模一样的，但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因为他们是一群朋友，两个人。先念第一封，我是进不了摩洛哥的 Ken， 我跟好友嘉瑜从6月开始计划到北非摩洛哥自助旅行，但摩洛哥不承认台湾护照、所以呢，你想入境的话，你要寄资料到日本的摩洛哥大使馆。
哇哦！
即使已经很多人分享说，其实你知道吗？申请之后没有回音，哎，或者是到了预计入境日之后才收到签证的确认信，所以你损失了大笔的机票或团费哦。但我们还是决定冲一波，但难过，期待着一个幸运，他没有降临。我到了马德里之后，就决定想说，好，我去西班牙、葡萄牙等等之类的玩，反正我就是不能去了嘛。但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有一天我一定可以到撒哈拉，骑着骆驼跟对方说，好爽啊、好开心啊。好，你的朋友嘉瑜。我跟 Ken 是在2013年澳洲认识的，我们一起包豆腐，然后他就开始黏着我，我们一起从布里斯本旅行到阿德雷德、我不知道阿德雷德是在哪。
阿德雷德也是澳洲一个大城、
是哦、然后去了世界中心，最后定居在墨尔本，之后他回来台湾，隔年又飞来跟我去了西澳，下一年我跑去爱尔兰都柏林，他又跑来跟我去伦敦跨年。哇，你们真的感情很好耶，
而且你们真的是世界跑透透耶。
对，再过一年我搬去伦敦咯，他又从台湾飞来伦敦跟我去冰岛看极光。
哇、
到了今年我结束了英国签证，他又再度飞来、那因为他们两个刚刚说到了嘛，原本要去摩洛哥，结果签证没下来，只好去葡萄牙吃蛋挞。下一次不知道他要跟我去哪里。马克玛丽没有认识这么可爱又黏人的朋友吗？
我觉得就是认识这样的朋友很棒耶、就是如果个性相合的话，因为就是一个你一直在世界跑来跑去，你一直不回台湾，那就代表我在那个地方、我就
跟着你就可以了，
对，我就有地方住了，很棒耶。
对，我现在目前也只有一个定点，就是日本的 Simon 而已、这边还有张明信片，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好小朋友的明信片哦。Mr. V， 我是新点友，参加了公司两天一夜员工旅行。
嘿，
我好想回家。
好可怜哦。
没有了，没有了。
可能要收起快乐跟开心的心情了。这封信，
那这边是要插一个广告进来吗？大家冷静一下。
非常非常的沉重，上个礼拜就已经看到这封信了，但是因为已经就是到节目的尾声，觉得不能用这封信。
你说严肃到我不能吃一包王子面这样？
你可以，我确定这一次王子面没有过期。
天哪，我不敢相信你家里会有低基金。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普婷。之前从克纳斯寄了明信片给你们，克纳斯在中国的最西北，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三个国家接壤的地方。几年前因为大学好友的缘故得知了青春点点点，没有因此入教，后来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的原因，睡前为了已经很疲惫却无法入眠的自己能够转移注意力，不要陷入负面的情绪，我会开着 YouTube 的马克信箱进入睡眠，因为呢会听到睡着，所以一集马克信箱可以让我重复听好多好多好多次。大约两年前，退伍不久的哥哥自杀了，我的家，我的生活自此被破碎，不安、焦虑、无力、生气、难过、愧疚，各种负面的感受占据。你现在还敢把王子面咬下去？
你好尴尬。
当然， 从此之后，我也再也没有期待过未来。我开始约炮、喝酒、抽烟。我努力的在外人面前演出正常的样子，用所有的力气假装自己有正常又普通的生活。实际上，我和我的生活只是黑暗、破碎、腐肉的状态。我甚至觉得这些形容词用在我的生活上是侮辱那些词。哥哥离开我之后，我觉得我的呼吸对于世界都是浪费。我现在仍然这么想。到目前为止，我很感谢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从工作或学校空出时间特地陪伴我，但也有一些人面对这样的我有了令我受伤的反应。去年9月前往克纳斯的旅途中，我结识了当时的男友，是一个江苏人。我们交往不久，因为呢我在交换学生的生活最后提出了分手，可是却惹怒了他，我被伤害了身体。我终于去相关的诊所咨询医生，但是也不想接受任何治疗。今年2月才毕业的我，勉强找了工作，希望能把自己的生活安装在一个符合社会的节奏。到现在，我大概工作2个月了，工作的不算开心，但也算有进步吧。虽然会对死去的哥哥愧疚，因为我正在努力的让自己好一点。现在想起哥哥的时间变少了。哥哥自杀以后，我常常也想要一起。毕竟是我告诉他，如果觉得无聊，为什么不选择去死？我想，我应该要为自己的发言负责吧。但脑海只要浮现爸妈心碎、痛苦又受伤的样子，我又只好饰演自己正常的样子。最后想感谢你们，大家成为我其中一个助眠的方式，也感谢最近的固定炮友 T。昨天我哭哭的时候，他抱着我，然后他常常接送我上下班，一起吃饭。或是不做爱，只是抱抱睡觉。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有善意、温柔的人。普婷，
普婷，
教母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吗？
不是，我有点担心，就是万一有一天 T 离开他怎么办？
哦，
虽然我在吃王子面，可是我是。
你是怀着安哀伤的心情
吃的，我是很认真的在
思考着。
就是我们当然也不能，当然没有办法做什么，就是只能持续马克信箱这个单元。但很希望他好过一点，可是不知道怎么让他可以好过一点。因为他毕竟他的状况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对啊。而且。就算你自己知道自己不快乐或是需要帮助，然后你跨出了那一步去诊所，可是你又拒绝任何治疗，就是这一步是你需要你自己跨出去的，就是大家也没办法帮助你。
但我觉得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有时候人会觉得我要让自己很。我只能这样很痛苦跟很难过的活着。我只配过这样的人生，我只能这样，因为我很烂，我很糟糕什么的。希望他不要这样想。
这个轮回需要逃脱啊。
以及我把那个王子面调味包粉弄在你家的桌上，这个你会。
我擦擦，跟普婷比起来，所有的事情都不
是
大事情。对。
我刚刚只是在想我朋友的事情。就他可能我朋友这一阵子他也是过得很糟糕，但你如果说要比较那个糟糕的程度跟普婷比，但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也算是他人生的低潮期。然后他也是遇到一个不是固定炮友，可是就陪在他身边，会可能还是会抱抱，可能没有抓住，会抱抱啊，会让他觉得好像有很安定的力量，然后会在意他说你有吃饱吗？带你去吃饭啊，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可是就是那个关系是那个时候很需要的，没错。可是当那个关系开始不稳的时候，他就会很痛苦。所以我就是觉得这好像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要有这个关系，好像可以让你好过一点。可是万一他变成唯一让你好过的原因的时候，又会很可怕。这封信来自于台中的阿哲，我想要分享关于断舍离的故事。受到姐姐的影响，离职后的时光，我迷上了极简这件事情。今年的我25啦。对于断舍离这件事情，其实有很深的学问。我一直期待自己居住的空间就像无印良品一样。
你干嘛环顾我家四周这样子？
木质感的家具，房间透光，有植物的台面上没有任何的杂物。嗯，说到那个植物，你居然瞒着我有多肉植物兑换券。嗨，我们是有肉，有肉是一间多肉植物跟设计盆器搭配礼品店，你凭此卡可以兑换多肉植物一盆哦。
怎么样？
好棒哦！
你如果想要多肉植物，你就去逛逛建国花市啊。
那我家就不适合放多肉植物，我家很乱。
那你就把你家东西都丢掉啊！
那不行啊！你就是跟一个没有生活方向共事的人，你就是没有办法。
怎么办？
我没有钱啊，你让我买个新家之类的。
我给你看看我的多肉植物，我去建国花市买的。
在哪里？
很可爱哦，我特地挑的。
好，我就先回信。我的衣柜打开，每件衣服都是会穿而且喜欢的。松掉的袜子、褪色的衣服都离开我的房间吧。
给你看。
哦，这个小的好可爱哦。
而且你看它长得是毛毛的，还有爱心哦。
就是毛毛最可爱。
是爱心。它也不会刺，然后还有这个很怪的，长得很高的。
这个好假哦。嗯、它会死掉吗？
它，你不浇水它就会死掉啊。而且，
可是它不是不怎么需要浇，它不是只要喷水。
没有，大家觉得仙人掌好像不用浇水，可是其实它们蛮需，它们蛮渴的哎。
你怎么知道？
它们蛮需要。哎、欸，有电话。喂。嗨。是我是。嗨。
自私的。
明天下午大概几点？
喂你吃王子面。
那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
不行啊，没空啊。
看一下。
五点后啊。
要五点半以后。对对对，五点半之前没有时间，对。好，谢谢，嗯，拜拜。
那它还会再大吗？
我不知道哎、欸。
它可能会被长到这么高？
应该是不可能吧。
如果你家有鬼，就有可能。
你家才有鬼，全家都是鬼。
嗯，这倒是真的，我完全不否认。断舍离的教主是一位日本人，叫做马里会，登上了全球百位最具影响人物，有整理女王之称。
嗯哼，
每一件呢，要经过他审核阶段，很特别，你必须拿着物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嗯，
可是我好像有点走火入魔了。
怎样？
某天整理完之后，在赶那个回收厂关门前，我把整理出来的一堆废纸。比如说年历啊、笔记本啊、毕业建测作文等等，拿去回收，超厚的哦，超厚的哦，只有52元，
还有钱，不错吧？
时间来到隔一天的下午，还记得下午5点有一场临时打工的面试要参加。打开手机简讯看面试的物品要准备什么，结果他就说要准备最高学历毕业证书，我丢了。在昨天52元的废纸里。
哇哦！
因为我丢得太爽了，毕业证书我也丢了。
哇哦！
距离面试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换上面试的衣服出门了。你猜没错，我回到垃圾回收厂。
来得及吗？
外面阿伯就说：“你找无的啦，不可能啦。”
这是电影情节。
在我面前是一座2层楼高的废纸山。
对啊，
我有时间限制哦。我用尽全力，像一只找食物的狗。左抛右翻，我4点半之前一定要找到离开。
太夸张了啦！
当我找到毕业纪念册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找到。我还问了那个很拽的阿伯说：“如果是昨天来丢的，你们会往左推还是往右推？”他微笑不说话，食指指指上方就走了。他们好像见怪不怪，蛮多人都回去找重要物品的。反正我没有找到。到了面试的时候，我就跟收资料小姐说：“不好意思，我毕业证书之前整理的时候不见了。”他满脸惊恐说：“怎么会弄丢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没有想过要去学校申请补发就好了。
他是嗯，
还是你学校在海外？
他好像说什么可以回学校申请、
啊、
可是你申请到的已经不是那一张毕业证书，就是一个在学证明什么的。
不是啊，可以申请毕业证书啊。
你说当初收到那一个像奖状的东西
吗？可以啊，补发啊、嗯、
就是补发咯、
嗯、
马克玛丽们对断舍离有什么看法呢？马克算是 在那个断舍离根本还没走红之前，就在推行断舍离的人，
yeah，
走得很前面。
是，
就像世界上现在全世界都在业配 Chocolate BB，我可是在他根本还没红之前就不知道嗑掉几罐的人。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阿追，今年26岁，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现在工作4年。我大学读艺术管理，这份工作也是大学所学，我在这里累积了不少工作上面最基本的经验。6月的时候，我跟老板提了离职，预计9月正式离开。在这3个月当中呢，我面试了不少工作，但是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究竟要继续在艺术管理领域找工作，还是要去别的领域呢？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讨厌，他总是会让人们在最懵懂的阶段，最初做出最。做出最重大的选择，我其实也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往艺术领域找工作，还是我要打掉重练，去别的公司当行销企划？但这样重大的领域转换，绝对会让我耗掉非常久的求职时间。这样两边的角力挣扎，我实在也搞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想往什么方向走了。马克玛丽在26岁的年纪又是什么状况呢？为什么可以这么坚持在广播或是主持这一块呢？
10年前嘞、欸，
对啊，
因为做广播很开心啊。可是我没有做之前，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开心。
嗯，
所以你这两样东西你都还没有做过，
嗯，
你不会知道。
嗯，他的艺术已经做过啦，对啊，可是他现在在想到底要不要换另外一边这样子、嗯。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喔、就是我没有做过其他的啊，我就是做广播而已。
你还做过配音啊？
哦，还有配音，配音也很开心啊。
你也做过 YouTuber 啊？
YouTube 是算做吗？
你也当过作家、啊。
作家那个，哎呦，我都不敢讲了，拖稿拖了1年。
你创业，你开公司。
哦，开公司那是一个经历。
你发起过个集资计划。
喂。嗨。后天哦，一样也是5点半以后，或是早上的10点到11点。来哦，我在那个啊，我在飞碟啊，我在做现场广播节目。对对对对对。如果星期四的话，星期四我没有访问吗？
星期四你没有，星期四是你生日。
也许可以录音啦，也许。嗯，3点是不是？我想想看，3点我要录2个小时。不对，我要录全部。
对啊，3点半吧。3点半以后，你还可以只录1个小时。
我是后面一点会比较好，就比如说3点半或4点会比较好一点。哦，是哦，早上10到11，对。礼拜五哦。
不可能啊，容祖儿哎、欸！
哦，对哈、哦，礼拜五要访问容祖儿，对不起，也是早上10点到11点。嗯嗯，不然也是就是也是5点半以后，对吧？
嗯，
谢谢，好，拜拜。嗯，敢得逞就爽。
没有啊，我很希望是早上10点到11点，他不要。没了，你给完建议了吗？
没有没有，
哦，刚刚只说你做了哪些事情？
对啊，没有什么建议啊，就是哪里开心哪里去。阿追给了我们50元，
我觉得就是那个废话嘛，就是大家很爱分享那些励志语录啊，就重点不是你做哪个决定是很正确的，是你做那个决定之后你就好好去做，
是坚持下去。
对，这封信来自于 Karen， 最近好怀念以前点点点的陪伴哦，我好喜欢听你们的屁话。跟怒挂听众，
现在不会有人打电话，就现在就算有点点点打电话的人会变很少很少很少。
嗯，为什么最近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呢？因为我在待业中，待业真的心好累哦，没钱也不能去哪。我在一待业的时候就去了花莲玩，一开始待业的心境觉得哦舒服爽玩，花莲真的是个放松的好地方。我今年26岁，但第一次去耶，但也有好多地方没去哦，只要有海有蓝天我就很满足。但是很讨厌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出国玩呢？其实台湾也很放松的啊，本岛很美耶、欸。 因为像阿姨我们年纪很大了，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去过了、哦嗯、就不是没去过，是玩了蛮多次了。
你少在那边、哦、有很多地方你
花莲我也去过啦，花莲台东，花莲台东我真的觉得开车蛮累的。
南投，
南投以前也去过啊，去泡泡汤欸。好的，反正那个待业期间呢，八月初开始要面试人生。有一次我想说奇怪，这个面试的地址怎么那么近啊，什么不就飞碟22楼吗？
22楼是什么公司啊？
I don't know、
欸、我很少遇到22楼的人欸。
我在接近中午一点打开电梯门第一眼，啊、哦、好亮啊，谁？欧马克，欧马克在电梯里面，天哪！面试的这一天是七夕情人节，我看着马克顺着人潮走出来，我看见马克跟朋友说话，天哪，是本人，他好帅气，拿起墨镜离开，嗯，我好震撼，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发讯息给相同热爱马克信箱的老公女孩，难得被他秒读，嗯，然后对话充满了羡慕，我觉得很爽。嗯、面试蛮顺利的，但是是那个电销教材书籍，嗯。这个产业我并不是那么有兴趣，虽然薪水很漂亮但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很果断的拒绝了。整篇的重点是在于我遇见马克非常的爽。
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资深潜水点友黎麦。这两年生活出现意料之外的改变，我情绪找不到出口，我就拿出泛黄的信纸提笔和伴我十几年的声音诉说。近几年步入了适婚年龄，无远佛界的社群网站让我们总是能知道不管熟还不熟的朋友结婚或生子，看着朋友们的照片影片感受他们的快乐。还请预测我的主题。
相亲。
对婚姻一直都不憧憬的我，别说生小孩，反之我的十年男友，事情差不多从2年前他得知某位好友让女友怀孕，女友坚决要生开始，他开始坚定的要和我结婚生子。
蛤，不是坚定的说我们一定要戴套、哦、怎么故事的走向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很妙耶、欸、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幽默诚实勤奋待人圆融善良，他让我百分百的信任。这些年我们给对方的爱不曾少，总是把对方摆在第一。过了这么多年，是情人也是家人，朋友曾经说我们是他觉得最登对的，但我们还是发现了无法达成的共识，那就是男友要小孩，
我不要。
男友非常沮丧，甚至崩溃，会哭会闹会消失。天哪，男友疯了，一个好人疯了。
哎、欸，我这么爱个女生，我们的差异竟然在于小孩、嗯、
真的耶、欸、嗯，这个成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剩一个，就是分手嘛。嗯，因为觉得是自己伤害他，所以我就把选择权交给他，其实呢也是自己舍不得结束这段感情，他也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很煎熬的过了1年多，在家人朋友面前就像没事一样。我不想结婚的原因有太多了，婚姻之于男人跟女人及线下的社会还是有差别的。一事无成的我都还没有好好陪自己的父母就要出嫁，这是一。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也有太多，孩子的健康教育未来，这是我不敢承担的责任。怀孕生子都是在我的身体，小孩要从阴道挤出来或是化开肚皮取出来，再怎么样我有我的身体自主权吧。我们都在逃避，去年底决定给自己跳脱舒适圈的假期，出国几个月，离开掏空员工灵魂的工作，去外面找目标，也想试试可不可以因为距离和时差让关系结束。竟然想用这种方式逼对方结束。出国的前3周，我生日的前一天，男友再次无预警的消失整个晚上，隔天起床连打几通电话，终于接了，是女生的声音，一时我以为拨错电话，我冷静地问他说在哪里，他是谁。女生就说我是他女朋友啊。
蛤，
他的声音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心跳瞬间加速，眼睛瞪到这辈子最大。
小心隐形眼镜掉出来。
愣了2秒后冷静回好，那没事了，拜拜。这件事在这天我谁都没说，我甚至有点期盼着是个生日整人大会之类的。哦、男友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面对跟处理，直到晚上才当面解释。他哭着解释说他非常后悔做出连自己都不耻的行为，他说他以为可以和别人在一起，进而结束我们的关系。刚开始那个女生对他很好，他也有点喜欢他， 后来发现没办法。
在一起多久了？
我才是他要的，他真的非常爱我，连我妈都说他看得出来男友非常爱我。他说他知道那个女生可以给他什么，但就是不喜欢他。我对男友说，我可以理解和体谅你，毕竟是我先伤害了你，也因为你这么做，我终于可以原谅我自己，也可以停止责备自己了。那现在我们扯平了吧。
哇，真是逮到机会爽离耶，
爽分。这是真心话。关于得不到未来的共识，我一直非常自责，在那期间呢，不断的想要弥补，无论呢是热脸贴冷屁股或是买东西讨好。在这一年的生日，我得到的是原谅自己。我们认识十几年，又紧密相处十年，我还是信任他。男友说他想过和我分开，他一定会后悔，所以他还是想要继续的好好在一起，只想要和我共度人生。我明白的和他说，我们继续下去也不见得会走到他想要的结果啊，到时我也无能为力。他了解，出于各自不舍，我们没有分手，纵使发生了永远无法释怀的事。冷静归冷静，当然我也没有轻易的放过他。事隔几天，我冷静的问了他羞辱50题，让他无地自容，还要去回想和那个女生的点点滴滴。什么啊，羞辱50题是什么啊？
你怎么认识他的？谁先开口的？你们做过几次？你们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你逼他讲过什么？你是不是每次都没有带套？
天哪、啊！后来仔细回想，其实呢，在东窗事发之前，潜意识一直有告诉我 something wrong， 只是我一直没有一个铁证。以下是想要描述的细节。说说在这件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那个女生和我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会大吵大闹大哭歇斯底里，还有打炮极度高度配合，还有她说以下框内不要念，但是
很值得一念，
框内非常精彩。打炮极高配合度，会自己要求内射，有没有口爆我没问，这都是我不会的。据男友说，他会因为还有我这个人而哭闹到失去控制，他哭闹着要求他和我分手。
我想就是因为性爱非常的合，所以可以让他忍受偶尔的大吵大闹吧。
嗯，甚至会哀求，曾经连甩男友巴掌。男友认为他也伤害了这个女生，所以觉得自己活该。会哭会闹，加上觉得亏欠，男友说他其实不想去找他，但还是去了。我他妈的超困惑。他们的关系前后差不多一年，中间有结束过，女生有交了别人又再回头。啊，那个女生从何而来呢？先前提到男友的好友让女友怀孕，啊，这个女生呢简称 H， 这个女生就是从这个 H 而来的好姐妹。因为男友经销民生用品，因缘际会之下 ，H 就介绍了好姐妹向男友买东西，就变成上面的故事了。这位拥有苏麻娃娃音的 H 也不容小觑。会和男友谈天说地，或当着我的面意图打情骂俏。她在怀孕哦，怀孕期间和她的男友不开心，就会哭着打来向我的男友诉苦哦，还会曾经传婴儿床的图片向男友说：“叔叔、妹妹想要这个。”就是指着自己肚子里面还未出世。
好怪哦，哎、欸，这个真的是很解嗨哎、欸，这种照片跟这种对话。
那随便走过豪宅的路，随便走过豪宅就转头向自己的好朋友说：“爸爸买给我。”这是一个可以。
我觉得两个例子是有点没有在同一个天平上面，但我一时之间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我忙着吸取你家九马龙的香气，靠了很近，不停的在。
你鼻子会坏掉啦？
真的吗？
对啊，那会嗅觉会受伤啊。
可是很香哎、欸。
是啊，太香会受伤了。
这是毒品吗？
男友个性使然，习惯当好人，不太会拒绝别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问题。但没有想到，不会拒绝被借钱，也不会拒绝上别人的床，无论是我还是他。
哎、欸，那该不会那个婴儿床真的买单了吧？照你这个说法
，I don't know。发生这件事情让我更心安理得的出国，正好让我逃离现实，没有情感牵绊。出国了几个月呢，过得很开心很充实，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有时呢，一闪而过，觉得老娘应该玩一下，嘿嘿。但是心里有人很难放开去搞，所以腿夹紧紧的回来了。很逊的是，活到现在都没搞过。我真心佩服那些约炮的人。回国之后呢，我们还是在一起，好了一点，不像之前这么有芥蒂，只是双方都把心事藏得更沉了吧。
就是比较表面的交往咯。
嗯，相安无事一个月过去，某天夜里，男友说要和朋友出门后，又开始消失，和几个月前同样的模式。这一次，
一直很爱搞消失的人真的是蛮靠北。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开始哦。
以前是比较不带情绪的讲。
是是是，这一次来开放 dis。
这次真心的觉得就是蛮鸡歪的。
嗯嗯，其实就是瞒嘛，因为瞒你才会消失啊。
对，就是嗯，这个事后我们再仔细想想，什么时候可以跳出来讲一下。
好，这一次呢，我整晚都没有睡觉，没有办法像上次一样冷静，因为是我给了他再次伤害我的机会。哇，你真是一个 好理性的人哦，黎麦。
嗯，
好棒哦。一样的消失模式，消极的逃避，到了隔天下午2:30才回讯息，都是简短的回应。他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跟处理，他说那个女生请他帮忙搬家，那其实他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告诉我，可是他不敢。他说是基于弥补心态答应，他觉得那个女生很可怜，但他们完全没有发生关系，任谁听了都不会相信吧。如果我是局外人，肯定铁口直断，他们绝对有打炮。当局者我啊，他敢说，我就敢信。重感情可以是优点，也是缺点。我还是冷静了，但是太困惑，为什么他要再次上演这种戏嘛？从那边看出来，应该好像是一个新的女生这样子。不管再怎么问，男友都解释不出什么。他说他觉得他生病了，他认为他心里病了，才做出这种劈腿下流事。我告诉他说，你健康没有病，一开始或许是意志消沉才走歪了，但这次是发生什么事呢？男友依旧沉默，无语问苍天。或许我病得更重。当我们在看他人的感情问题，总是能够理性，当自己遇到时，明明知道出口在哪，却怎么样也转不出去。谢谢你们，我终于叙述完了，谢谢你们的陪伴。我是黎麦。从文字当中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从他写字的那个字型也知道，
就看得出来，
就是，对，是一个 很不错的人。然后其实你也有自觉，也知道，然后这些东西都明了，但是你就是拖嘛，这是一种 心理跟情感层面的拖延病。
嗯，
你不愿意就是很快的就是划下一刀说，
所以我必须要跟黎麦说，黎麦，你值得更好的人。
就是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做主，我决定什么东西到今天为止就为止。这跟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很孤单的那个男生，是上礼拜吗？
上礼拜，你说边缘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嗯，是上礼拜。
对啊，上礼拜，
不是今天哦。
不是
哦，好，就跟上礼拜讲的那个人，就是有点互补，有点对位的概念。
嗯，
就是黎麦需要是像上礼拜那一位
有棱有角的吗？
对对对，你需要是发的那个，就是突然有一天说，好，我决定我不要了，我要切割一个过去，然后我都不要了。
嗯，
就是，你需要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人就是在学习我们没有的，然后但顾好自己有的，然后去学习自己没有的，发展一下那个没有的，会让人生过得更好的。
教主教母好，我是星星。我老板很爱用英文，你这个资料是 for 谁的？提出建议除了 data 还要给我 conclusion 呢，你要不要再 confirm 一下好不好？
OK，
上一次把 swallow 分析说成你那个 swallow 分析。
小燕子啊，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已经3年了。从第一年的乖巧小绵羊，到第二年对于烦人的事情容易 keep up， 到现在已经可以把事情看成各种小趣味。其实我也分不清楚我是成长还是妥协。
每天嘻嘻哈哈，见到风儿就起浪。
我觉得人生好难，好迷茫，各种思考混乱，无力哭哭，我的床都要变成咸咸的海了。
哎呦，
两位大大可以为我做一个精神喊话动作吗？希望马克可以用萧敬腾加欧小柔说：“加油，加油，星星，加油！”
加油，加油，星星，加油！还是他的是要哈是萧敬腾，然后
他没有说，他只有说你要用萧敬腾跟欧小柔，然后我要用做作女或是耍笨的声音这样子。
星星加油！
加油，加油，星星加油！
今天的最后呢，这个
又到了最后了，
不只给星星。也给所有现在还在收听马克信箱的你，不管你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问题，工作上面的， 人生上面迷茫的，健康上面的，因为我发现有蛮多正在做化疗的
朋友会听
马克信箱，朋友们在听马克信箱，这也是一个很极度孤单，然后就是需要听人讲话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感情上面的，你明明知道你遇到一段有点泥沼的感情，你也知道就是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你却没有做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加油加油加油。
Namaste。